美学者话：中共犯台，一小时内结束战争。蓝白要废监察院，民进党将声请释宪，目标不止台湾。女战狼提冲绳后升官，伊朗有储备暴增，美主张暂缓制裁。日本年轻人抢买 iPhone 4，现复古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29日。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是一位长期受痛风困扰的杨先生的见证，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经历。
即我长期有痛风很多年了，我看到你们的反馈 就说他对尿酸的痛风有帮助，所以就慢慢吃。我吃了三姑糖尿病之后呢，我其实有成两个月没有吃痛风药了，即系痛风药停咗噶啦。
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杨生嘅睡眠质素亦显著提升，整体健康状况有咗明显改善。过去佢因为痛风发作，脚趾疼痛难忍，影响咗日常生活。而家佢可以正常饮食，唔使特别戒口，痛风嘅症状亦冇再发作。佢话：
咁而家我第三张都差唔多食完咗。睡眠質素係明顯改善咗嘅，咁啊第日個精神咪好啲咯。多謝你哋研發啲咁好嘅產品。
屏幕前嘅你，如果亦喺尋找健康嘅解決方案，不妨試下健康520三高代謝補。下面我哋嚟關注詳細嘅新聞內容。兩岸局勢緊張，外界擔憂台海衝突爆發。美國國家廣播公司27日播出防務學者阿爾佩洛維奇的訪談，他分析中共如果出兵，會在一個鐘頭內佔領台灣，目的是讓美國措手不及。阿爾佩洛維奇同時表示，台灣安全攸關全球經濟，美國必須壓制中共入侵。阿爾佩洛維奇是美國智庫專家作家，曾经成功预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在访谈中表示，一般认为台海战争会是诺曼第式的登陆战，但事实上中共会选择由海上和空中发动闪电战，在美国作出反应之前结束战争。阿尔佩洛维奇进一步解释说，北京可能先派船南穿越海峡，停在公海，主要是民船，可装载数十万士兵及装甲车、坦克车等登陆设备和后勤补给。阿尔佩洛维奇说，只要这些船只停在公海，台湾就不能够反击，不然会被视为挑起战争。一旦开战，中共出动两栖突击舰，每艘可搭载约800名士兵，数十架武装直升机和运载直升机由空中发动攻势，可以在10到15分钟抵达目标机场。中共会用导弹及轰炸机掩护海上舰艇，攻击台湾的雷达、海军设施和通讯节点。阿尔佩洛维奇说，接住共军的陆战队和大型气战船会沿着河川向台北挺进。以上这些行动很可能在30分钟之内发生。阿尔佩洛维奇表示，如果美国放任中共吞并台湾，并扰乱全球科技供应链，对世界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战争发生的第一年，全球经济萧条会随之而来。因此美国必须将压制中共当作外交政策的重点，必须停止对中国关键矿物、太阳能板等产品的依赖，同时加强台湾防务，让北京当局了解发动战争会让中共付出不可承受的经济代价，以吓阻入侵行动。自由媒体人昆仑亦发文警告说，5月20日赖清德就职，大陆就展开军事演习，这个就是俗话讲的得寸进尺的蚕食尽逼，军演向前推进一尺，台湾的防卫空间就压缩一尺，中共用的是日推一出的蚕食政策。昆仑认为，军民融合是中共统一台湾的真正战略，让民船来面对美军。昆仑说，整个华盛顿只有博明明白这一点。 博明曾经任美国副国安顾问，他去年曾经联合前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潘文，在外交事务撰文表示，习近平近期的讲话都围绕战备这个主题，虽然他们不认为冲突而迫在眉睫或必定发生，但如果习近平说他正在备战，不将他当回事未免太愚蠢了。潘文和博明表示，习近平正积极备战，中共对台湾的政治战已经进入新阶段，习近平显然愿意以武力夺取台湾，唯一不确定的是他是否认为自己能够避免与美国爆发不可控的紧张态势。今年二月，博明再次与几位学者联名投书外交事务，题目是《台湾灾难》，如果中国夺取该岛，美国和全球会失去什么？认为中共夺下台湾对美国来说是极为重大的灾难。文章说，北京不会只是吞并台湾，日本首先变得极不安全，接着北京会以台湾为跳板，扩大军力投射至太平洋、印度洋甚至大西洋，中共独大，意味着美国对亚洲盟友的安全保证失灵，可能导致各国竞相发展核武以求自保。台湾立法院院会28日三读通过国会抗权法案之后，国民党和民众党威胁下一步就是废除监察院，台湾宪政陷入危机，行政院准备就国会抗权法案提出复议。刚刚完成三读的国会抗权法案授予立法院调查权与听证权，作为台湾最高监察机构，监察院批评说，根据宪法规定，调查权与调阅权归监察院行使，立法院这次修法违反权力分立，监察院无法接受。就此，国民党总召傅昆萁回应说，在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国会都有听证权和调查权。傅昆萁并强调，过去诸多弊案中，监察院办蓝不办绿，仲说三道四，未来一定会废除监察院。民众党团总召王国昌也表示，国会改革只是第一步，未来民众党将全力推动废除监察院。日本资深媒体人次版明夫深夜发文，废除监察院这句说话别人可以讲，但国民党党团总召却不能讲。几个月前，国民党的立委是喊住捍卫中华民国宪法的口号当选的，按照民主社会的常识，竞选口号是政党对选民的庄严承诺，怎能够刚刚当选几个月就开始要修改宪法呢？次版明夫说，中华民国宪法的别名就叫做五权宪法，是国民党的老祖宗孙中山想出来的，比其他的民主国家多了两权，显得有点不伦不类，废除监察院和考试院亦是一个老话题了，本来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国民党这几年好像保护自己的眼一样，爱护中华民国宪法，一下就批评民进党不遵守，一下就批评民进党不遵守宪法。此版明夫吐槽说，其实在台湾最不尊重中华民国宪法的就是国民党，二战之后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台湾40多年，根本无视中华民国宪法的存在，直到失去了政权之后才开始要求执政党尊重宪法。今年国民党时隔8年再次成为了国会最大党，马上着手的就是国会的抗权，而现在为了拿到完整的调查权，又开始打废除监察院的主意。要知道，废除监察院的前提是需要将宪法改到面目全非。次版明夫最后痛批，国民党捍卫中华民国宪法是假的，夺权才是真的。国会抗权法案三读通过后，民进党团已经表明准备申请释宪，行政院长卓荣泰宣布将移请立法院复议。卓荣泰深夜发文说，三读通过的很多条文存在宪法争议，例如侵害人民权益、违反权力分立及法律明确性原则等，虽然是当前的国会生态之下，行政院提的复议很有可能被立法院否决。 但是行政院责无旁贷，要忠实捍卫宪政程序。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回应说，对行政院以依宪法提复议，以及立法院民进党团宣布声请释宪，都给予尊重。总统府将在收到立法院咨文及行政院呈请后，审慎应对，依法处理。华春莹是担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11年后突然升任外交部副部长，外界注意到她在升职几日之前才在社群平台以官方身份发文宣称冲绳主权未定论。华春莹21号以中共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发言人发文表示，根据1945年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的条款应该被贯彻，日本主权只限于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这四大岛屿。华春莹所讲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没有将冲绳明文列入日本主权范围，冲绳亦就是琉球群岛，由于历史原因以及二战后数万美军驻扎当地，冲绳一方面是美国防导中共的重要关口，一方面与东京政府和华盛顿关系复杂，这个给了北京玩弄冲绳牌机会。包括中共体制内学者在内，部分人士坚持琉球主权无定论。中共党魁习近平在2023年一次考察中故意提到琉球王国和福建的历史渊源。目前日本已经是美国在印太对抗中共的最主要盟友，日本明文将中共定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性挑战，并越来越深度介入台海，这些都被认为是北京重提琉球主权归属的重要原因。亦有分析认为，中共恐怕不单止想吞并台湾，似乎还企于琉球。在华春莹发文再次影射琉球主权没有定论后，不少中国小粉红高呼台湾和琉球哪一个更先回归呢？支持琉球回归。令人关注的是，华春莹发布贴文后没几日就升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长，短短五年内就迎来第二次高升。根据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27号的一份机密报告，伊朗为施压国际社会，已经进一步增加纯度逼近武器级的浓缩铀。美国担忧局势更动荡，敦促盟国不要因核计划制裁伊朗。国际原子能总署的报告指，截至5月11号，伊朗将 142.1 公斤铀精炼至纯度 60% 的浓缩铀，比2月时增加 20.6 公斤。美国官员认为，这个相当于伊朗可以在短时间内生产出三回核武器。纯度 60% 的浓缩铀距离纯度 90% 的武器级浓缩铀只是一步之遥。而根据 IAEA 的定义，约42公斤纯度 60% 的浓缩铀进一步精炼到纯度 90% 后，理论上足够制造一件核武。《华尔街日报》27号独家披露，参与讨论的外交官爆料，英法打算6月初在国际原子能总署成员国理事会上谴责伊朗，但拜登政府担心伊朗选新总统以致局势动荡，不愿意在核计划上与伊朗对抗，因此反对英法的计划。欧洲主张制裁伊朗目的在于保住原子能总署的威信，但美国认为这样做效果不好。伊朗过去就曾经以升级核计划或禁止原子能总署检查人员入境作为手段，报复国际制裁。苹果手机不断推陈出新，但日本新世代年轻人中却爆发复古潮，宁愿购买十几年前的旧机型。当地一名摄影师用 iPhone 拍摄的短影片近日在 IG 爆红。综合媒体报道，这位摄影师用 iPhone 4影低云朵，画面不单止摇晃，还略微模糊，但色调有复古的美感， 很快在 IG 受到关注，观看次数迅速破千万。 iPhone 4相机画质只有500万像素，和最新机种的4800万像素有天渊之别。当地报道指出，年轻世代本来就有怀旧倾向，不过这次旧 iPhone 热潮似乎和过去不同，年轻人对过多的资讯与技术进步感到疲累，因此宁愿选择不完美的旧机种。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